亲爱的周院长，还有各位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台湾族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你要进到别人的领域，一定要先对那个领域的最大的头目表示敬意。你没有表示敬意的时候，你不能乱讲话哦，免得会被视为敌人，然后草草就把你解决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要请我的牧师娘哦，来为我们的院长戴上台湾族象征最高荣誉的这个头饰。好、哦。这个不是这个经济冠冕，不是经济的冠冕，是台湾族最象征最荣耀的头饰。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进到原住民的社区跟社会里面去那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有人结婚，只要有人这个办喜事，好像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装扮得非常漂亮，非常英俊，然后一定戴头饰。但是头目的头饰一定不一样，跟别人不一样。如果有机会再跟各位介绍，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所以很多的这个文化性的东西大概暂时就没办法跟各位介绍、哦、那首先我要感谢院长还有各位教授和各位同学的邀请。其实我收到这个邀请说我很紧张，为什么？我是一个在教会牧会的牧师，不是一个做学术的，不是做研究的一位牧师。所以当我说学校说要我逐字稿的时候，我想了好久好久怎么办哦，再加上我的这个文词的使用哦，可能很多不是很好，不是很适当，所以你们在读提供的文章的时候可能会很辛苦，很辛苦的人请举手看看，还是大家都还没有看。真的，我要说，基督教进到台湾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当我们看到教会在发展，看到教会非常活泼，看到教会在做很多的服事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想到这么多。但是事实上，当我在探讨这些东西，我在读台湾族的历史，我在听老人的诉说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感触，就是真的像我第一句话所说的，对传统社会的结构，对宗教信仰，对文化样貌，对生命历史，对身份及文化的认同，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影响非常的深远。特别是文化，一直到现在，我有很多文化界的朋友，他们常常跟我说，牧师啊，你们基督教最糟糕了，把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弄得乱七八糟，把台湾族文化弄得乱七八糟。某个程度上我可以接受那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去考察整个台湾的历史变迁的时候，其实教会要负部分的责任，有很多的部分，比较大的部分应该是轮流在台湾统治台湾的政府也要负比较大的责任。那么今天我要很简单的来分享我们台湾族，特别是长老教会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地区，是台湾的地区，它的发展的概况。我以每个十年做一个这个焦点，这一个阶段来跟各位介绍。那在第，你们在看资料的时候，你们可能说，哎，这个都是写第几年创设什么教会，创设什么教会，就是我是故意这样写，因为我觉得这样写，我们可以知道哪些地区的教会是谁做的。而我觉得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关心原住民宣教的这个弟兄姐妹去了解。原来很多很多的教会，特别是我们是长老教会，在屏东的长老教会、原住民的台湾族教会，有绝大多数的教会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所创立的、所设立的，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所设立的， 而是信徒所设立的。这个是在整个教会宣教、教会发展的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我想一一个跟各位介绍。那第一个阶段就是1946年到1955年的这个阶段，请你们看这个资料，但是我另外要做说明，就是这个阶段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屏东教会，就是长老教会屏东教会的牧师叫徐有才牧师，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所带领的教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就是高雄中会，那个月那时候没有屏东中会，只有高雄中会，南部只有高雄中会，而高雄中会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1945年，大家知道是日本从台湾退出的那个年代，而我们的同胞很好玩，而且是乡长带领一群人去找徐牧师，那个徐牧师不叫徐松，叫徐有才，他就说，牧师啊，以后我们要拜什么神？严志明讲的，以后我们要拜什么神？当我看到这句话，其实我心里感受很凄凉。为什么？这表示排湾族的宗教已经差不多瓦解了。排湾族有排湾族的宗教，排湾族的宗教算是多神宗教。我们说神创造一个人，排湾族说身体是一个神创造的，血管是一个神创造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器官是另外一个神造的。我的了解至少是四个神创造了一个人，一个人是四个神共同的创造，有这样的一个宗教，消失了，然后去问牧师说，以后我们要拜什么神？徐牧师是站在我们基督信仰的立场，听到这个话，他就开始预备，他预备两个月的时间，到1946年的1月1日，他带领信徒到山地门去，他们带了四十个信徒，他带了几包的盐巴，那个盐巴很重要，因为日本离开台湾的时候，原住民的社会没有民生物资，原住民是喜欢狩猎的民族，从山上打猎回来的东西很多，如果没有盐巴去把它保存的话，马上会腐烂，不能食用，而盐巴非常重要，刚好带给当地的原住民这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对基督信仰开始产生好感，开始被吸引。可惜的是，徐牧师在3月就被县政府调到春日乡去那边服务，当小学的校长，然后他利用晚上去传福音，有30多个人信主，但是传统宗教的势力在那个地方很强，所以他们聚会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那个被称为排湾主教被称为巴利喜的地方，所谓的巴利喜就是禁地，就是有禁忌，是一个禁忌的地方，不可人不可以到的地方，你到那个地方你就会完蛋了，你不是生病大概你就是亡故，有这样的厉害，这样的可怕啊！教会就被推举到那个地方去聚会，后来徐牧师又被调到屏东，后来那个教会就慢慢的消失了。在初期时代，后来徐牧师回来屏东，他发现这个宣教方式会有困难，所以他就采取了两个策略，第一个是派专职的传道人去山地门传福音，2年的时间专职，第二个就是他自己在教会的宿舍里面开辟了一个房间，专门提供给台湾族、卢凯族的同胞到屏东看病啊，或是去采购啊，他们回不去，因为前面交通工具嘛，所以要走路的，用走的，所以必须要在屏东过一个晚上，然后再回去，那就招待他们，在那边让他们住，让他们吃。晚上，徐牧师就很会把握时间去传福音，在那个当中，我看不到 PowerPoint 后，所以在那个当中后，有一个人叫林全茂，这个年轻人他是在就读台东师范的学生，那他生病了回来去看病了以后， 他就住在徐牧师所一边那个房间，然后徐牧师跟他传福音，结果他相信了，接受了，然后在当时那一年的六月，他就受洗，成为台湾族的第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就这样子哦。然后开始他去读神学院，他到玉山神学院的前身那个圣经书院去那边读，还有另外一个青年两个人去读，然后回来他们开始传福音。那后来的这个这个福音的这个宣扬，慢慢开始有他们的足迹。而在这个他们在念书的当中，这个教会的发展哦，请各位看我们的资料哈、哦，有很多都是信徒去传福音的，这是徐有才牧师的宣教策略。另外高雄中会的时候，高雄中会在1988年开始接手，他们认为这样的宣教方式不够力，哦，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他们的宣教的目标，传福音的目标，所以他们就开始培养在地的人，培养在地的人。所以我把这一段高雄中会介入的这个阶段，把它称为骨肉宣教的阶段，培养了很多台湾族跟卢凯族的青年和信徒，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熟读圣经之外，一些基本的教理让他们知道，一些基本的教会的生活纪律让他们知道，然后开始差遣他们去传福音。所以这些信徒就分散到各不同的地方，所以你发现许许多多的教会都是基督徒去开拓的，其中女性就有上占了4位，这是这个阶段我要跟各位分享，因为我们时间有些时候要快一点。那第二个阶段就是1956年到1965年，1955年我们的中会，我们的台湾族的教会长老教会设立了区会，区会就是一个新的组织后，那区会成立后，这个工作，这个宣教的工作就有一些转变后，怎么转变呢？第一个是你会发现资料，它慢慢的福音从北边，屏东的北边的北台湾，往南边的南台湾去伸展，往南边哦。另外是从台湾族伸向卢凯族，两个方向。当我们的区会成立后，那个福音的宣扬就往朝两个方向去发展，一个是南部的台湾族，一个是卢凯族的这个地区，啊，这样的一种宣教发展，我们看出来，参加这种宣教工作的人，大多数也都是平信徒，所以这个阶段平信徒设立了12间的教会，传道人设立了3间的教会，有一间是从母会分出来的。而这一阶段里面，男性女性各占了八个服事的人员，这是第二个阶段哦。那第三个阶段，我们是从1966年到1975年的这个阶段，我不知道你们的资料有没有分区分颜色，有绿色有蓝色有吗？没有哦。好，那不好意思哦。啊，这个我在我的这里面做那个颜色区分，是要说明说绿色的部分是要告诉大家说这是从母会分设出去的新的教会，然后蓝色的部分是由平信徒所创立的、所开拓的、所成立的一个教会哦。那在1966年到1975年的当中，我们的台湾族长老教会的教会发展由两个特色，第一个是有堂会分设新的教会，第二个是我们眷村的教会的发展，眷村教会的发展，不是就平地有眷村，原住民也有眷村，就说那个阶段，台湾原住民的女性有很多女性是因为种种不同的理由下嫁，嫁给那个新住民。我们所谓的外省人，对不对？所谓的外省人，所以他们嫁给外省人那些弟兄之后，他们在那个地方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先生是佛教、道教的，可能是儒教的，但是他们坚持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仰，维持要相信基督，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彼此联络以后，成立一个新的教会，以女性为主的教会。 啊，在那个阶段，排湾族的社会发展了许许多多的情歌，很多的情歌就是那个阶段发展的。我想原住民应该都会唱，吼、哦，有一首歌说：“妹妹的相片放在口袋里，想念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看。”为什么？因为他的女朋友嫁给那个老兵了、啊，他变成很难过。哦、这样的歌吼、哦，这一类似的歌非常多吼、哦，还有说什么？好几部的小包车来后、哦、来接这个妹妹啊，妹妹穿这个她的穿着很亮丽，然后这个高跟鞋扣扣扣扣的响来响去，这样，这个都是那个阶段产生的很多的这个歌谣和情歌哦，相当的丰富。可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没办法唱给大家听吼。哦啊，我说，这个就是眷村教会兴起的一个新的情况，啊，但是我们感谢主，真的这些姐妹们，她们嫁给了老兵，她们真的她们的信心，她们接受的信仰的操练，足以让她们在新的环境里面坚持她们的信心，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有好几个教会都是在眷区里面的教会，这是我们要感谢神的地方。来，我们再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1976年到1985年这一阶段的教会、哦、又另外了、哦、又另外了、哦、这个阶段是因为台湾社会慢慢转型到工业社会、啊、工业社会来的时候，好多原住民的青年、哦、壮年都涌向都市去就业，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的教会慢慢的它只有三间教会被设立，这三间教会被设立的那个这个数目那么少，是因为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这个原乡地区的教会已经饱和了，不是只有长老教会，有很多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中华巡礼会、拉萨勒教会等等，好多好多，大概在原住民地区有十几个宗派，十几个宗派的教会在各地方成立，这是好消息、哦、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那个阶段的这个原住民社区、原住民部落教会已经饱和了，已经没办法在原乡地区的设立教会，所以慢慢的开始往都市，因为跟着人口的流动到都市，教会往都市去发展，这是那个阶段的这个变化，就是宣教的这个变化。那再下来我们再看1986年到1995年这个阶段，在我的资料里面提供给大家的这个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原乡教会在这个阶段的成长很快，很多都是小型教会成长到大型的堂会，我说的大型堂会大概是100个人以上的，对我们排湾族来讲，100个人以上的教会以上是大型教会，100、200、300、400都有啊，这些我们都叫大型教会，很多教会在这个阶段成长哦。然后另外就是都市教会快速的发展，这是一个在那个阶段里面很明显的都市原住民教会的快速发展、哦、然后另外一个在我们台湾族的宣教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台湾族跟卢凯族在1990年正式各走各自己的路、哦、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那样、哦、那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真的感谢主，这样的分开以后，卢凯教会成长非常快，然后如果按照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制度，他们今年就已经成立中会，所谓的成立中会就是要16间堂会，就所谓的堂会就是可以有能力聘牧师的教会，我们这叫堂会，那他们今年已达到那个目标，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分立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相信是神的祝福之一，这是在这个阶段跟各位简单介绍的这个教会概况。然后到1996年到2005年这个阶段，我们的资料告诉我们后，就是绝大多数的教会它的变化是不是在设立教会，而是在分立教会或是转型，在都市，特别是都市教会，有很多教会两个教会太小了，就结合成一个教会， 在部落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算是一种盘整，好像股市所谓的盘整哦，在盘整整个教会的那个生态啊，这个阶段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教会的发展。那最后就是2006年到2010年这个阶段，我们教会没有再设立，但是主要的工作是放在重新检讨我们长老教会在台湾所的宣教工作到底是不是符合人民的需要，符合信徒的需要，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有这样的一个检讨的时候，我们有一起来写出我们宣教十年白皮书哦，就是2006年到2015年我们有一本宣教白皮书，一直到现在，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循着这个大家所决定的宣教白皮书再去做努力，不管是教会的发展、信徒的培育，还是设立教会，还是这个牧者的造就，还是再进修，这个都在里面啊。另外就是在我们的白皮书里面非常强调是怎么样去建立伙伴关系，那伙伴关系比较详细的部分明天再跟各位介绍。然后另外就是我们透过一个我们45周年的活动，我们去检讨我们整个长老教会在台湾组的整个历史资料，所有的记录，包括各种会议记录，包括教会的这个每年的开会，还是教会的历史，我们都做一个总检讨。我们发现非常的频繁，非常的多，非常多的东西都不见了，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在努力鼓励我们的牧师，鼓励我们的传道人，鼓励教会开始去搜寻这些资料。有的资料是在弟兄姐妹的家里，有的资料是在某个人的身上，我们请大家拿出来去做整理。我们希望在这2015年的时候，这些资料都可以很完整的呈现，这是我们在最近几年所努力的工作。我想我先做这个历史的部分，说先做这样简单的介绍。我想我先下去看一下这个那一段开始在台湾主宣教的时候，他所采取的宣教策略就是派黄淑娥女士，就是中间这一位，这个是侯老郎哦，侯老郎哦，那他就是在那边两年专职的，在那边跟弟兄姐妹一起生活。他首先的目标是那些会懂日语的，因为他会讲日语，懂日语的先往那个懂日语的这个台湾组去宣传福音啊，好多人，三十几个、四十几个就开始来，开始固定的聚会，在那个地方哈，在那个三地门的地区。好，在好，另外一个在那个时候很重要的福音的这个伙伴，就是什么？就是三地医疗所，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中会事务所的所在地哦。那个三地医疗所都是基督徒开的，啊，很多原住民去那边看病。都是半价，都是半价，而且都会拿到卡片，会拿到福音单张，请他们信耶稣。每次看病之前为他们祷告，要走的时候也是为他们祷告，所以很多人都受感动，开始信耶稣啊。很多人那个分出去到各部落去传福音的平信徒，也很多的人是在这个地方受造就的。好，来，哦，这一位我特别介绍，就是我们有一位宣教师吼，就是怀约翰牧师。当我谈到那个文字工作的时候，那个怀约翰牧师是英国的母会吼派到台湾来的。他用两年的时间学习台湾语，他的台湾语比我还厉害，只用两年的时间。他的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恩其同工，我发现他的台湾语比我还厉害吼。我在台湾组算是还不错的母语老师。他说：“发现原来英国人比台湾族还厉害哦啊！他的老师叫Gigila 哦，这是他的第一位台湾族老师。他来台湾族学习母语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他，不只是教他哦，教他也让他知道我们的一些文化习俗哦。然后他也是变成传福音的对象，最后他也变成了一个代职服事的同工哦。来，请。”第二位老师，第二位老师后，他叫巴里
后来他现身成为传道人，后来当牧师。这位巴黎也是我的母语老师，我跟他一起编辑圣诗，我跟他学习一起编，一起翻译圣经，一起来做这个文字的工作。我从他身上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啊！他在整个台湾组的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哦、他的贡献非常的大哦。好，哦，你看怀牧师哦，他学台湾语，他不是叫人家到教室，不是的，他是跟着到部落去，在对谈当中去记录怎么说哦，怎么发音哦，他是跟那个我们的同胞这样子学习的。好，来，好，这个是怀牧师后、哦、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1954年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的时候，他要回国，哦，所以欢送在屏东教会欢送他。好来，哦，一样的，这也是欢送的那个一个另外一个情景哦。来，好，刚我在谈的第一个台湾族受洗归主的人。叫林全茂吼，林全茂，他原来是读师范学院，哦，应该是师范科了，台东的师范科，后来生病了回来住那个必须要治疗，所以住在那个徐牧师所安排的房间，然后跟他床边，后来信主，他第一个受洗，所以在台湾族的长老教会第一个出熟的果子就是这位林全茂牧师，他现在还健在。哦，这个是教会重建第二次盖礼拜堂的一个情形啊。哦，这是林牧师已经年纪大，快要退休的那个阶段所造的。我跟他说，你一定要造，因为你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如果你不造后，以后都忘记你后，这样，所以他留了这么漂亮的照片后，来，好，谢谢。好，这个地方我特别介绍，就是我说台湾主宣教。其实不是只有平地教会的协助，有好多单位的协助，特别教会国内国外的教会协助非常多，特别是基督教福利会、长老会等等。那有基督教福利会，特别是有一个地方叫三河村，现在叫三河村，你们知道吗？那个地方以前是河床，整个都是河床，然后政府就请那个雾台马家三地门三个乡的人民迁居到那个地方，啊，都是石头，哦，这个就是福利会那个人员哦。你看，哦，这是福利会的人员去看他们后，哦，好下来，然后你看这个石头，大石头已经拿掉了，现在是要小石头，小石头怎么办？他们还要塞那个土啊，把那个不能留在那个什么那个田的那些小石头要拿掉。所以他们一次一次的这个把那些石头拿掉，从大的开始慢慢到小的石头都拿掉，然后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变成整个台湾组最好的地方，那个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教育发展最好的地方，在各方面都是我们把它称为迦南地啊。现在哦，出了好多的人才在那个地方啊，基督教福利会花了非常多的资金和人力，而且透过基督教福利会动用美国第七舰队的阿兵哥，阿兵哥休息的时候，他们到这个地方帮忙搬石头，帮忙挖那个什么那个水路，哦，所以那个地方才会变成这样，所以那个地方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荣景，是国际的教会共同的努力所营造出来的。好，好，继续好，哦，啊，这个是。那个时候初期他们的稻田开始丰收哦，啊，好，这个是从那个地方后有一个教会后来分立出来的一个新的教会，就是那个林全茂牧师他所创设的教会哈，哎，再来，哦，再来，好，好，这个是1993年，怀约翰牧师完成了协助我们的短就业后 shelter OT 的那个翻译工作。那时候是圣经公会跟中会指定我要去做这个工作啊。怀约翰牧师因为他是过去翻译台湾主圣经的很非常重要的这个协助者，所以他来协助我们感恩礼拜，1993年感恩礼拜的时候那时候特别 给他戴上这个头饰后，那也许有一天院长到排湾组可能会戴上那种头饰，今天是先象征用花草制造的头饰。好，来，好，这是我们教会后来发展一个组织叫松联大学，我们中会发展一个松联大学，大概学生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位，100多位分两个区在上课啊，后面的下面都是他们去各地方去游学，我们所谓的游学就是台湾岛内游学，不是到国外游学哦。对他们来讲，那个到外面去游学，坐那个高铁，坐那个什么捷运，哦，是已经非常棒的，因为过去没有过哈。我想简单介绍这个哦，格里斯。好，我的时间剩下10分钟，所以我简单的。好，我想下面部分我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就是为什么教会会成功的在台湾组发展。这边的资料请大家来自己看。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想要谈的是基督教对台湾族群的冲击，这个部分我们比较少谈到，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牧师必须要很诚实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我刚刚说过我很多的文化界的朋友一直到现在没有办法释怀，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些理由，这是我尝试去找出理由的一些地方，想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也请教各位，希望各位提供你们的意见。第一个部分，我觉得台湾族受到基督教的冲击，就是宗教认同的改变。宗教认同的改变，主要是从神官啦，有一些祭祀啦，这些等等，因为这些东西会影响台湾族的自我认同。台湾族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跟宗教有关，连我们的小米种下去都是宗教仪式，所以我可以说我们的整个生活里面都是跟我们的原有的宗教连结在一起。但是基督教传进来了以后就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台湾族很多地区被称为是禁忌之地，你不能去开垦，但是基督教来以后他就去开垦，也变成礼拜堂的所在地，但是没有怎么样啊。基督教的信息说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是大有能力的啊，基督徒带着这样的心去冲破这样的禁忌，让台湾族的那个宗教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另外就是台湾族因为很多禁忌就要去狩猎的时候，比如说去打猎，那如果你在路上正在往山上去的时候有一只鸟后在你左边叫了以后，你就不能去打猎了。那个鸟那个名字我忘了，只要一叫你就不能去打猎，因为你去打猎你一定会发生事情哦，所以他必须要折返哦。也有禁忌说啊，如果我们在种玉米后有如果有人放屁了啊，这个就不行，会让那个小米长不出来啊哦。这样很多的禁忌，比如说你怀孕的人哦，如果你家属死了，你也不能靠近啊，哦，是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事情哦啊。另外，比如说有人过世了，台湾族的习惯是一定要抚摸那个已经过世的人的尸体，表示跟他告别，会跟他说几句话，哦，不是向他祷告，会跟他说几句话。但是基督教进来后完全禁止，不可以那样，是向死人祷告，那样是像是拜偶像的，就这样禁止后，所以那个台湾族之间那个他跟家族之间那个感情的连那个带子后就断掉了，这样的冲击真的非常的多。所以因为被教会禁止，特别是五年祭，被五年祭教会绝对禁止以后，只剩下了一箱在举行啊。现在那因为这样的禁止，所以整个台湾族的这个宗教认同就没有了，就完全转到我们基督宗教这样子。对我们宗教基督宗教的发展来讲是好事，但是对台湾族有一点点心中的那个遗憾有在里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是族群认同发生问题，族群认同发生问题啊。族群认同我刚刚讲到，族群认同其实跟台湾族的整个生活是有关的。
比如说我们的在我们的五年祭，我们参与五年祭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是让老年人在五年祭里面被提醒，他不能忘记他的祖先，让年轻人去学习他的文化，让小孩子从爸爸的这个转述跟教导，让他跟他的族群的命脉连接在一起，这个是五年祭很重要的，在整个祭祀的过程当中，意义是这样子，非常重要。但是当这个消失的时候，那个民族的认同哦，就会消失了。那我有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探讨，是不是对我不知道哦？从神学的角度去看，是不是这样对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在从自己的这个反省去探讨的时候，我发现造成这个族群冲击的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我们基督教的排他性非常的强，我们基督教的排他性非常的强，而这个排他性变成什么？不愿意去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所以有这样的情形。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宣教神学的问题，宣教神学的问题，我这边很多宣教神学的博士后，我找到宣教学有点心脏有点跳得比较快一点哦。那这是我个人的反省，就是说宣教神学的问题。宣教神学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宣教神学一直把教会当作神的选民，然后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救恩，才有拯救。所以当基督教进到台湾的时候，说你们的文化是需要被拯救的，你们的人是被需要拯救的。所以既然你们的文化跟人都是需要被神拯救的，那表示你们的文化跟你的人都是有问题的。这样的逻辑产生，这样的思想产生，哦，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我想这个对我们在做从事神学是从事这个宣教工作的人讲，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那第三个我要讲的冲击就是宗派之间的分类跟竞争，竞争跟分类跟冲突太多了，真的太多了，那个紧张关系一直到现在还有啊。我知道过去我去南投，我在台北服侍的时候，我去南投，甚至因为宗派的问题，两个年轻人要结婚都不可以，说长老教会的人不能跟那个教派的人结婚，那个教派的人绝对不能跟长老教会的人结婚，因为长老教会会下地狱，那样的话都跑出来，所以禁止年轻人交往啊。他们鼓励说自己宗派的人结婚，我在想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如果这从基因学上来讲，会不会有问题？我也在担心这样的事情哦。所以这个对原住民来讲，这个宗派之间的这个激烈的这个摩擦或者所谓的冲突后，是一个需要去大家坐下来好好谈的一个议题。这是我在看这个基督教对台湾族跟台湾族宗教的冲击的部分。那最后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在宣教过程中的重要的工作，像那个文化工作、文字工作的部分，我不再重述了，后大家可以看资料。刚刚有简单的介绍，特别是文化与福音的问题，这是特别特别严重的部分哦。像蛇的，像很多台湾族很多的这个符号，蛇啦，太阳纹啦等等，这些东西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哦，在衣服里面，在衣服或是在家庭的雕刻都会应用啊。特别是蛇真的是带给台湾族很大的冲击。圣经里面对蛇的教义跟我们所认识的蛇的文化真的差太多。对盘主讲，有的说蛇是我们的好朋友，有的部落说蛇是我们的守护神，有的说蛇是我们的祖先哦。所以这个青竹师是平民的祖先，那百步蛇是头目的祖先哦，有很多不同的传说。但是意思说，其实蛇跟盘主来讲是非常亲近的一个动物，不是可怕的动物，是非常亲近的动物。那但是当我们翻开圣经说，哇，蛇是古龙啊，什么撒旦啊这样。那在这个方面其实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冲突。那最明显的是我们有一间教会讨论说，哇，很好，我们要盖一个有文化象征的这个礼拜堂，就把一条蛇弄在地板，从后面这样啊，头在前面哦，头在圣餐桌的前面。后来他讨论说， 啊，怎么可以让撒旦在教会里面自由的自由活动？说来开会说好，把那个蛇的头斩掉。所以那一条蛇没有头，你看影响到这么深厚。然后在台东的天主教，他们就比较勇敢哦。那个他们的那个教堂，他们是叫就非常完整的那个蛇都在那个他们的十字架后，在教会里面很完整。所以那个我们对蛇的了解和跟排湾族的这个了解真的差很多，这个需要很多的神学的探讨研究后带给排湾族。可能不只是长老教会有这个问题、啊、甚至我有带一本书后，就是我在翻译圣经的时候，第一本翻译的是诗篇啊，诗篇，诗篇的这个封面我放一个桃虎，桃虎啊，那个桃虎一定要刻那个蛇的蛇纹嘛，蛇的图形嘛。结果很多同学说啊，你怎么可以把撒旦放在圣经的前面？因为这样很多同工就离开那个圣经审议委员会不做了，所以很辛苦，那个心理交战很辛苦。而另外一个文化的东西后，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文化，就是在各地方现在一直在推什么那个社区营造，我们教会也投入很深。而社区营造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那个地方戏剧哦，地方戏剧、部落戏剧，就是把它的历史戏剧化哦，有戏剧工坊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戏剧工坊去呈现我们的历史，迁移历史，让那些老人家去看对不对，让这些年轻人知道自己的历史，我们总不能没有历史的根，是这样。结果因为每一个展演当中都会发现什么原住民的迁移史都会跟原来的宗教有关哦，宗教有关哦，他会求神问卜哦，也许求神问卜之后，像我们安排说，哎，原来神明告诉那个狗说要往哪里去，所以人就跟着狗去呀、啊，哦，那样的情形都会演出来，但是教会里面就觉得惶恐，都觉得紧张，这样是不是已经把基督信仰跟偶像崇拜、跟精灵崇拜混在一起？教会里面也产生这样的疑虑，产生这样的这个意见的不同。我想这个是我们教会必须要去面对，在宣教上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好，再下来就是我们教会的管理和信徒的纪律也慢慢在加强啊。我想这个部分我不用讲了。第四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建构跟其他宗派的 和好关系跟共同宣教的关系。我们曾经在1968年、哦、为了在某个地区跟我们的中华兄弟会的教会有发生一些信徒之间的这种流动哦，从这边跑到这边，这边再跑到这边，就引起竞争非常激烈，到讲话就不太好听了，哦，讲话不太好听了哦。最后两方还好，感谢主，两方非常冷静的一起讨论怎么样子来维持那个福音宣扬的时候那个带给部落不要造成冲击，也留给教会好的这个榜样、哦、那个1968年所定的那个宣教协约书我都有写在这里，它的内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宣教合作的方式、哦、那另外就是我1948年开始翻译圣经的时候，也邀请了很多不同的宗派的弟兄姐妹，还有特别是牧长来一起来做、哦、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得到很多的帮助，让那个排湾里的圣经能够比较快推动、哦、那最后一个就是我希望我一直在期待我们排湾里的下一本圣诗是各个不同的宗派一起合作来编辑的，这是我的梦想。因为我对圣诗诗歌歌谣很有兴趣，所以我一直希望说有一个机会，我也曾经跟中华兄弟会的牧长跟前面谈过这个事情，我也跟拿撒勒的教会的牧师谈过这个事情，我也希望我也跟天主教的弟兄姐妹谈过事情，我们都希望一起来做，让那本圣诗变成我们教会合一的见证，我是有这样的梦想、啊、那我想整个排湾族的教会发展历史和这个排湾族长老教会的教会发展大概是轻描淡写的跟各位这样分享啊，经历过的一些文化的冲击，经历过的一些施工的一些困境，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啊，我想非常笼统，希望大家能够 谅解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这边一起来分享。关于我们历年来所碰到的问题，跟未来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明天我再跟各位做进一步的分享。我想在这边讲的地方，谢谢大家辛苦的在这边听我这个非常没有逻辑的分享，谢谢。对不起，在这个地方，同时候，因为我现在总会事务所的时候，我尝试说请各族的这个牧长来撰写他们的教会发展史。等了四年以后，终于有一些教会发展的故事。我不敢叫它历史，我把它称为教会发展故事。我想我今天带了一本，我想就送给我们的学校做参考，当中我们以后一起彼此分享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基础，我想就送给我们的院长。